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上一集我们讲到妙光菩萨，他的800个弟子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号叫做求名，因为他那时贪着利养，虽然也读诵众经，却不能通达而多所忘失。可是他也因为种诸善根因缘故，所以后来可以值遇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然后一一勤作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也就是说，这位求名菩萨在求名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也很努力在供养诸佛，所以有时候看见那些求名、求利、求眷属的法师们，他们每天早上也在上供，我们心里面可不要想说这个人那么自私还供什么佛，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他供佛供久了，福德累积起来以后，他的心性就会慢慢转变，他还得再供养很多佛才能证悟明心，他当然还得要继续供养啊。他继续供佛才可以让他未来是渐渐成就见到的因缘，因为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五浊恶世中的人，都是还在求名求利的阶段，所以他们还要继续在表象佛法中种诸善根，才能使他们未来世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一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才有机会遇到善知识时愿意信受，然后证悟。所以这样来看，佛教界还有很多人继续毁谤我们，也就是正常的了，因为他们眼前的阶段是还在求名阶段中。从这里来看，从求名求利的因地阶段到后来能够成佛，是要经过无量百千亿诸佛的。这表示说，求名菩萨在那个阶段时跟见道是不相应的。请问现在那些还在求名求利的大师们，是不是还要再经过种无量善根因缘，得值百千万亿诸佛才能见道？当然是嘛。所以这样解析清楚以后，诸位心中就可以释怀了，不必再愤愤不平说，明明是了义正法、究竟正法，为什么他们还要乱写文章做负面的批评？因为他们还在求名啊，心里面想，听说现在正觉是佛，是全球佛教第一把交椅，我只要把它打倒了，我就出名了，所以他就乱写文章。反正他本来就没有名气，法义辩证输了也没什么损失啊，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你就知道他们就是求名者。求名的人还得要以种诸善根因缘故，得值百千万亿诸佛以后，才可能明心见道。那么诸位想一想，我们被他们乱骂一场，也就是小事一桩，所以要习惯于被人家扭曲、被人家毁谤，否则要什么时候才入地啊？难道还要在三贤位里面原地踏步吗？那么文殊菩萨讲了这一些，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些收获了吧。 从今而后心平气和，人家怎么骂我们都可以无动于衷，因为当他们辱骂的时候，譬如说您正在发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的传单，或者正在发口袋书的时候，人家当面来斥责，这时第一个念头就要想说，他将来还要值遇百千万亿佛以后才能见到。心里面这一句话，这个念头过后，接着起来的是什么呢？是怜悯心。能怜悯他的时候，就不再是不可为了，因为我们心中怜悯他，所以越发要努力把这一些讯息发给众生们，所以他越骂我们就越要发给他的朋友们。当他周遭的所有人都认同咱们的看法，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他就渐渐会转变。这就是在帮助他。平时导师就借着这么一段看起来好像很平常的经文，而将很多道理教导我们。接下来经文说，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呼，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经文接着说，弥勒啊，你应当知道，那时的妙光菩萨难道是别人吗？就是我文殊师利啊，那时的求名菩萨就是你弥勒啊。前一集我们所说的伏笔这时揭晓了。你看，其实文殊菩萨早就知道弥勒菩萨已知佛陀要讲什么经，只是弥勒菩萨他不该自己讲，因为还有前辈在啊。那位前辈以前还曾经是他的大师父，再怎么样也轮不到自己来为大众说明，这就是佛教伦理学中的一部分。弥勒菩萨已经是当来下生做佛，是一生补处的最后生菩萨，他难道不知道吗？他自己往事也亲见过，当然知道，只是他故意放在心里面不可以讲，因为应该出面讲的是无数劫以前日月灯明佛放光的时候与自己同时在座的那位妙光师父才有资格出来讲。想想看，往昔弥勒菩萨在妙光菩萨的座下是修行最差的一位，再想想看，妙光菩萨座下那八位王子都已经成佛了，最后一尊就是燃灯佛，就是为释迦佛受记成佛的那一尊佛。从这里来看，应该为大众解说这个放光因缘的人一定是文殊师利菩萨，不该是弥勒菩萨自己。所以文殊菩萨前面的话中埋下的伏笔到这里揭晓了。弥勒菩萨很清楚，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装迷糊，出面为大众来请问，然后由文殊菩萨来说明。等觉妙觉菩萨们都不会邀功，也不会表现说啊，这个我知道了，如何如何。能够成为当来下生成佛的妙觉菩萨，绝对不会造次，因为入地以后就不会造次了，何况是等觉与妙觉菩萨呢？从这里就看得出来，文殊这几句话意在何处呢？是在表示说，你们不要看轻弥勒菩萨，虽然他请我来说，其实 他早就知道了。教导大众别看轻弥勒菩萨，文殊的言外之意就在这里。可是古今以来宣讲《法华经》的人，大多不知文殊的言外之意，而我们经由平时导师的讲义，才能知道那个弦外之音，也才是能真正领受了《法华经》的人。接着文殊菩萨又说，今见此瑞于本无异，是故为纯，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是说如今你看见了释迦牟尼佛放出这样的瑞光，与当时你我所见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才会这样想，今天释迦如来应当会说大圣经典，名为妙法莲华，也是教导菩萨法，是诸佛之所护念。接下来的经文说，尔时文殊师利于大众中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想要重新宣示他所说的这些道理，就用偈重新再讲了一遍。这些偈又叫做重诵，前面讲了这么长的口语化的说明，就叫长行。长行可以讲得很长，然后接下来就是重诵，他觉得有必要以偈重新再讲一遍，因为可能有一些部分有的人听闻时没有注意就忽略了，所以想要再重新讲一遍，总不可能用口语再复述一遍，所以就用偈颂的方式重新来讲，这叫做重诵。长行和重诵都是三藏十二部的十二部里面的两种类别，属于经文的不同格式。那么以下这一大段偈蛮长的，我们就分段来为各位菩萨说明。文殊师利菩萨这么说，我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有佛人中尊，号日月灯明，世尊演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佛为出家时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亦随修梵行。这是说，我忆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以前，那时候有佛是人中之至尊，佛号叫做日月灯明。日月灯明佛演说佛法，广度无量的众生，有无数亿的菩萨都在佛帮助之下进入了佛道之中。日月灯明佛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所生的八位王子看见大圣者出家而且成佛了，所以也跟随着修习清净行。这段经文虽然不难懂，但平时导师进一步为我们讲出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经文背后所要传达的义理。在佛法中，虽然所证的法都一样是如来藏，可是不同正量的菩萨所说出来的法深浅广狭却有很大的差别。就以所能涵盖的时间长短的层面来说，你看这里文殊菩萨说的是过去世无量无数劫的事，而我们所能说的通常只是这一世过去两三年，过去五十年间的事， 真的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如果从他们的所说来反观我们的正量，就会觉得自己没什么可以傲人的。虽然如此，却也不需要看清自己，因为我们将来就得要跟他们一样。他们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见到，已经具足无量梵行，我们往事发心的时间晚，迈步出发的时间也晚，当然就会晚一点到，这也是正常的。所以该把他们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但是也不必自卑。像文殊、普贤菩萨，他们这一些大菩萨们，其实都是在示现，是在表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佛陀要演出什么无声的戏码，也知道该怎么配合，因为他们在各个星球世界中都已经配合演过很多场了，所以他们都不必再排练。他们配合演戏时想要度的人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经过他们演了一场戏以后，也就得度而证悟了。但不要悟后就随即自我膨胀，自认为很了不起，我们跟他们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观念，这个观念一定要放在心里。当你心中永远有这个种子存在的时候，不管哪一世你悟了，都不会起慢，你就可以很平顺地把佛菩提道一步又一步顺利走下去。对佛法的弘扬没有如实的认知，才会悟错了以后还要升起大慢心。所以要有正确的认知，大菩萨们就是大菩萨，我们固然确实可以证悟，但不必因此生慢，绝对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只是观众，他们是来演戏让我们学习的。这场戏演完了，他们又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再演一遍，再度另一批人，他们都不会留下来。度完了这里的众生，就跟世尊又换另一个星球继续度人。我们是观众，看完那一场戏，这五六十年一场佛法大戏看完了，懂得戏里面的内涵了，然后我们就要试着学一学，像他们那样，未来一世又一世，就在这里继续好好去演给有缘的人看，能够演到什么地步就演到什么地步。我们要这样学，我们演完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就会跟他们一样。要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想说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悟了吗，为什么老是要推崇他们，这个念头就再也起不来了。因为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分，佛道就容易修行。可是呢，你跟着继续演戏，但是因为还没有离开胎昧，所以有时候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会来看你，有时候唠叨几句，你就得要接受。被唠叨过，表示人家有意念你，人家还记挂着你，所以有时候你未来是忘了，他来跟你唠叨几句，你可别说，我是个僧宝，你这在家人模样的菩萨，来跟我唠叨什么？不要这样想。他们虽然都示现为世俗人的模样，却是不折不扣的出家人。他们说的话，咱们要听。这个种子 也要种进心田里去。那么话说回来，也许有人说，这部经典是后人创造的，怕人家求证，所以都说什么无量无数劫以前，你哪里去求证？他的质疑好像也有道理，但问题是，经典里面说的那个法，他要告诉你的法，譬如说，如何断尽五个上分劫成为阿罗汉，如何修习因缘观成辟支佛，如何明心，如何见性成为菩萨，都是可以实证的，不曾骗我们。乃至说到了初地、二地、三地、五地，都还有人可以实证，那也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画饼充饥，我们为什么不信呢？不能因为我们眼前还做不到，只能够证得入门的部分，就推翻人家高深的证境。既然经典里面所说证阿罗汉、证辟支佛、证菩萨果都是可证可行的，乃至末法时代的现在都还是如此，我们为什么不信呢？真的没有道理不信。所以人家说无量无数劫，我们就信无量无数劫。如果心中对此还有怀疑，表示这个人是心学菩萨，不是久学菩萨。心学菩萨是学佛以来可能只有一万劫，可能五千劫，都还是心学菩萨。那久学菩萨呢？第一大阿僧祇劫至少要走过三十分之六，那是几个大劫啊？真的没办法算。所以凡是学佛以来一万劫、五千劫的人都是心学菩萨。那请问，人家说过去无量无数劫前的事情到底可信不可信？当然可信啊，因为光是要走到明心的第七住位，要过完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三十分之六，证悟不退了，才有资格进入第七住位不退，那才能称为久学菩萨。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成佛道。阿弥陀佛。